要说这两个人呢，哎，就在这山上走，走来走去的，就看眼前呢，山坳当中，一起炊烟或者说浓烟飘下来。要说那俩随从是非常的高兴，好啊，好啊，好啊！我看前面是必有人家，到那讨些饭吃吧。杨雄就说：“是啊，我们也走累了，你们呢到那块去讨些饭吃，另一个呢去整些水啊，我们好喝呀，多谢多谢。”说完这话呢，再看那两个随从往前就去了。花荣杨雄找了那块大石头，把坡刀往旁边这么一移，然后呢把这个斗笠摘下来了，站在坐着歇凉。要说这个时候取水的那个随从可回来了，但是取食物的那位没回来。这随从就说：“哎呀，怪呀，要说平时他比我都机灵啊，今天怎么这么慢呢？怎么回事？我到那边我催着他。”这位可就过去了。要说过了很长很长那么一段时间，这两位都没回来。杨雄就说：“花贤弟，这你看着这个包裹吧，我去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花荣一听：“杨雄哥哥，我看那个炊烟是有些蹊跷啊，啊，不是一般的炊烟。另外这两个人做事平时我听说了都非常的机灵，不机灵李忠周通也不能让他们俩来呀。这他俩既然不回来，我看是必有原因的，你我两个赶紧过去吧。我们两个人手里边拿着兵器，恐怕凶多吉少啊。”杨雄一听：“哎，你说的对。”再看两个人把这斗笠带好了，把这个麻鞋紧了紧，背好了包裹，拿了破刀，两个人呢奔着那个炊烟的方向可就来了。大约走了那么个四五里路啊，就看眼前呢有那么一个小庵子，也就是尼姑庵，但是呢也可以说是寺庙，这里边呢你说不太清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就在前面。再看这个东西前面呢，袭人来高的长草，哎呀，密布在那里呀。要说中间有那么一条小路，两个呢沿着小路往这个庵观可就走来了。要说往前走啊，不到三五十步，杨雄绊了那么一脚，特慢，好像没摔呢。回过头来那么一看，一个大窟窿脑袋，白深深，哎呀，太吓人了。杨雄一看，哎呀妈呀，真的晦气，啪一脚把这骷髅头给踢一边去了。花荣不做声，手里边拿着破刀继续往前走。没走几步啊，哎，就感觉有东西好像的把这个杨雄的衣服给扯住了。杨雄回头这么一看，吓了一跳，那说什么玩意儿，有那个半截的死人的手夹在树枝之上，着都枯干了，不定什么时候了。要说这个时候杨雄下，哎喂，花荣可听着了，赶紧拦到这块，把这花荣看的，哎呀妈呀，这可怎么办？这是杨雄吓得更没胆了。花兄弟你看这个东西啊，我看多半是吃人的妖魔在这块，咱们再往前找碰着可怎么办？花荣也害怕，但是花荣得壮胆儿。花荣就说：“我说杨雄哥哥呀，你说你也当过刽子手啊，你怎么这么没胆儿呢？是不是？咱俩要不去呀，恐怕那两个随从可就被害了。到那个时候，李忠、周通要人，咱们跟谁要去啊？若是这块有妖魔呀，咱们两个跟他们拼上。”把他给杀了之后，也为这方百姓除了一大害。杨雄一听，好吧，爸爸爸，碰着他，拼死拼杀，把他戳到那宰了也就得了。 再看两个人鼓起勇气在这个长草当中穿梭呀，就往这个庵子里边来。一看呢，这庵子的门上边呢全是积土，但是上面有两个新手印，能看出来是新的。华容就说，我看呐，这个随从他们肯定是来到了这个庵子里边了，他们进去恐怕有危险，我看咱们也进去看一看吧。两个人刚想推门，就听到旁边咯咯咯咯咯咯咯有东西乐，给俩人吓得回头这么一看，一只老枭振翅飞走了。老枭这么一飞也不要紧呢、乱林当中啊，那石子烂推。要说杨雄这个时候呸吐口吐沫，真他娘的不吉利。这个时候看这个花荣这个时候已经推门进去了，杨雄就跟在后边。要说两个人这么一进来，看这个小安呢倒吃了一口冷气，那是怎么回事？要说这块也太荒凉了、一看就知道虎狼经常出没的地方、但是呢，要说这个里边这大殿太整齐了，一道石镜，两边羽化半世台，三座佛阁中有观音并如来，诸天环绕，庄严灵山听法样，金刚威貌，神通俨然能伏怪，上见香烟长袅袅，还听钟盘按时鸣。要是这两个人可就惊疑不定啊，到底怎么回事？这两个人就进了庙堂，一看有那么个老和尚面黄肌瘦在那坐着，长明灯前在那念经，那么那么那个那么那么那么那个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老和尚一看，阿弥陀佛，两位从哪来呀？华容一看，我说师父住持啊，我们都是过路的客人，刚才我们有两个随从可能来到你们庙里边来了，不看他们回来，我们呢到这来找一找问一问。老和尚一听，这老和尚一点气力都没有了，阿弥陀佛，老衲在此坐禅呢、并没有见外人进来，想必是你们的朋友啊走远了吧，他们到别的地方去了也未可知啊。杨雄一听，这门上明明有新手印，肯定是推门进来呀、老秃驴，你跟我们撒什么谎？你到底把我们随从怎么样啊？快点说话。老和尚吃了惊了，我去，施主你们何出此言呢？要说出家人不打诳语，哎呀，如果我们打了诳语就亵渎了我佛呀，我佛必然怪罪，善哉善哉呀。杨雄一看，好啊，你个老头啊，你骗我大胆的妖魔，吃俺老爷一刀。再看那老和尚抖如筛糠，这个时候把这个脑子那么一歪，啪摔地上了。哎呀，磕出点血来呀！花荣赶紧过来了，把这个杨雄给拦住了。哥哥，不要莽撞，你要伤害了人可怎么办？把那老汉就扶起来了。老和尚就说：“阿弥陀佛，他太狠了啊，师傅啊！”您既然说没见着，我们就不打扰了，我们到别处去找一找，以免惊了师父。哎，真是深表为歉。说着呢，掏些散碎银两做香火钱给老和尚。老和挺高兴，看见两人要走，老和尚就说，施主啊， 小暗僻处极少有人来往，两人既然来了，我想真是让我们蓬荜生辉呀。既然你们来了，吃点香茶再走吧。两个人要行，要是这老和尚说什么不放，杨雄呢也口渴了，花哥哥，咱们两个喝点茶算不得什么，完事再找那随从，指不定他们上哪儿去。花如笑了笑也没说什么。再看两个人跟着老和尚可就来到里边了，一看这里边呢，哎，这佛堂很整齐，那老和尚呢找一些茶叶把水烧开了，沏好了茶，哎，给两个人让俩人喝。要说这两个人，哎，一闻这个茶非常香，杨雄呢就想去喝，刚想喝，有人就喊了：“师傅住持，远方的客人寻个投宿，多给香火钱。”老和尚一听可高了兴了，啊，失陪失陪，然后就出去了。再看这个花荣劈手啪，把杨雄手上那个茶碗给夺过来了，往个僻静处那么一甩，唰！杨雄大惊失色，再看花荣用手那么一指，再看那块那个苍蝇啪都飞起来了，要说地上刺啦，换几个白雾。哎呀，杨雄一看，好啊，老和尚。嗯，多日打雁让雁牵了眼了。嗯，花荣就说慢。那是为什么说慢呢？杨雄想杀老和尚，花荣把他拦下了。刚才那个投宿的声音我听着挺熟悉啊。哎呀，也许是咱们梁山的兄弟，等他进来看看再说。再看这个杨雄也就忍住了气了。老和尚把那客商可就带进来了，哎，那也是这客商长什么模样呢？白面明目能神算，长身健足贵远行，从来能学范蠡样，取尽江湖有利名，是个商人打扮，背那么一个包袱，哎，拿个雨伞，也有那么一个腰刀。杨雄和花荣出去了，一看这个客商，两厢可就都吃了惊了，双方都跪倒就拜了。哎呀，两位兄弟，你们怎么在这儿？那位说：“这位谁？要说这位也是水泊梁山上那么一个好汉，排行52啊，人送外号神算子蒋金。要说这位数学那才好呢，嗯，诺贝尔数学奖啊，嗯，要说去年。”那可是这个宇宙高考状元，嗯，跟这个霍金、牛顿并称三大男高音歌唱家。我说串了，你看这玩意儿老说串，您见谅啊。要说在这个杨氏三监呢，征讨方腊，打完事之后呢，不想当官，回家经商去了，也不知道怎么跑到阴间来了，跟花荣、杨雄行完礼了。花荣就问他：“蒋静哥哥，您怎么上这儿来？”蒋静就说：“哎呀，要说这个天时啊不正啊，我们那块啊来了瘟疫了，两湖江西也不知死了多少人。要是我犯步啊走到南康的地界，我就感染上疫症了，怎么治治不好，我就气绝身亡，离开了杨氏，来到阴间。”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无常不接引我，我走来走去，哎，就想谋生，干点什么呢？心想我在杨氏上，我做这个客商，在阴间我也干这个老本行吗？我听说这个竹天山有好药材啊，哎，所以我想买一买。不成想在此地碰到两位兄弟，花荣一听，哦，原来如此。但这个老和尚一看他就发呆了，只是这个眼光啊不错的看着三个人。花荣就说：“啊，老师傅，我们兄弟啊找到这块饿了，您能不能用二三升米给我们做点饭？今天晚上就在你这块休息了。” 柴米钱明天是一并给你，你看怎么样？老和尚一听啊，我们这块柴米不多呀，出家人也不用荤腥，厨里边都是一些蔬菜，你们呢在这儿打火做饭也行，要说我们这块油盐都自有，你们自己做吧。花荣一听好吧，跟这两个人使了那么一个眼色，也不说别的，然后再看他们可就来到厨房，一看这一块这厨房太不整齐，太乱套了，哎，要说那柴火东放一边西放一边的，要那个破瓮，破瓮上都是扑了蛾子，一扑棱扑棱棱棱棱都走了，要说那个米都发了霉了，厨里边哎，满地都是蜘蛛网，那灰尘呢，那得甭提多少。花荣一看点了点头，不打火做饭。蒋静就说，两位兄弟，你们不在那精舍香茶那块喝茶，怎么来这儿来了？假如说你们肚肠饥饿，我这有干粮。花荣不接茬，花荣看了看两边这才说，一看两边没人，兄弟啊，哎呀，我跟你说呀，这里边可有危险啊，江家哥哥，你也是种种夜路的人，你看看这个庙它好还是不好？蒋静一听，这个庙好不好我倒不知道，要说刚才我在这个山下遇到那么一只大猛虎，用嘴呀衔着那个半个人的身子在那啃呢，哎，幸亏我跑得快呀，我在这个密林深处我就躲了身子了，要说那老虎把人给啃完了之后，哎呀，摇身一变变一个出莽的汉子，哎，摇摇晃晃到山下喝水，我得了空才跑到这儿来呀，哎呀，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啊。兄弟，你说这个庙到底怎么回事？你一提这庙我也打怵，我一看挺阴森。华荣就说，你说那个呀，我想他是虎精。江静哥哥，我来问你，那个虎吃完人变成了人，身上穿什么衣服？蒋静就说，我这远处影影绰绰的我没看明白，但是衣服非常宽大，看上去啊非常像那么一个百纳衣。说到这儿，说出来的简单带上那么两句，那说什么叫百纳衣？这个纳衣啊，哎，就是袈裟和尚穿的衣服。什么叫百纳衣呢？破的苦行僧像济公似的，哎，都是补丁百纳衣。但是说书人呢还得带两句别的。近日啊，有人在网上听了那不到一集的济公全传，就跟我说了，说呀，你这个信息量太大了啊，让我们听众听着也着急啊，让我们负担也大，你讲着负担也大。其实这是他的一家之言，有很多从第一集听到最后一集对我这书啊拍案叫绝，哎，说我讲的不错，但是我不是那种什么呢，哎，你说我好我就高兴，你说我不好我就来气，我不是那样的人。我问他具体怎么回事，他也不说，绕来三绕呢，哎，才有那么一点信息让我知道怎么回事。我为什么解释？有的呢，哎，只是说什么呢，给大家伙呢丰富一下咱们这个评书，有的呢就是那么一个点缀，简单说了那么一句，有的如果你不解释真影响以后的这个情节，哎，我要不说这个百纳衣是什么，你能联想到这和尚是虎精变的吗？就像什么呢，这个济公全传里边，我要不说替僧是什么意思，您怎么知道跟秦桧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我们说呀，这个听众提出意见来，说书人呢应当谦虚，哎，但是除了谦虚还得有主见。另外还有那么一点呢， 我们跟这个听众进行交流反驳，这都不是骄傲，我尊重你才跟你说，是不是？这我说了很多遍了，说书人不能束之高阁，但是郭德纲老郭说过这么一句话，观众要把自己弄得跟个专家似的，那也没什么劲，是不是呢？咱们呢都是图个乐，我讲也快乐，你听也快乐，是不是呢？如果说你有什么感受的话呀，你可以尽数把它表现出来，把它给说出来，是不是呢？你那么一句论点谁能明白呀？那是评论吗？啊，只是一句论点，论据论证什么都没有，你告诉我那叫评论，那怎么可能谁能信服？我不是容不下意见，但是呢你得让我心服口服，我才能佩服，是不是这个道理？那么闲言少叙，这花荣就说，你说那百纳义跟这个和尚身上的袈裟笔下如何呀？讲静一听，哎呀，我这么一看呢，还真是那个袈裟。难道这个寺里的和尚是胡经编的？但是我看这个老和尚看起来不像啊。花荣就说，我早就怀疑他九分了。哥哥你这么一说，我看百分百就是胡经了。哥哥呀，你可知道那胡经吃的是谁呀？我们呢有那么一起来的两个随从，也不知道上哪儿了，看这一块有这个垂烟，让他们来买米来了，但是呢不见他们回来。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一看有些异状，就把刚才来到寺庙啊前前后后的事儿说了一遍，然后又说，你再看，要说这个厨房乱成什么样了，一看就是几十年没人做饭了，老僧吃什么？我看这庙里边全都是胡精啊，他们以吃人为生，变成和尚的模样骗人入寺，也不知害了多少人呐！你看他们前面大殿啊，打扫的干干净净，那都是骗人的。这里边一般人不来，哼，他让咱们自己来，便是自己露了马脚啊！蒋静一听，哎呀妈！那可怎么办？这深山之处就咱们三个人，这么多精怪，可如何是好？华荣就乐了，哈哈哈哈，他有多少这个破绽让咱们给看出来了？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啊！先把这老贼对付了再说。刚才这个老贼，看我们手里边都紧握着兵器，他不敢下手，但是他眼神里边凶恶之气可就露出来了。你来的时候，哼，他爱我们手中有着兵器也不敢下手，但是我看他这个眼神啊非常的饥饿，我们设个圈套把这个老贼给他玩累就得了。蒋静杨雄一听，好啊，怎么办呢？两个人就商量了。要说这个时候这老僧还在屋里边坐着，杨雄就过来，哎呀，老方丈，老方丈可了不得了，我们有那个同伴打水掉井里了，你，哎呀，怎么办怎么办？老僧一听，哎呀，竟有这样的事情啊，但是心里边非常高兴，跟着杨雄呢一起就来到了后院。要说蒋静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在井边啊就叫唤，哎，给那感觉人听着什么呢，像在井底差不多少，救我呀，救我。正在这个时候，老僧可就来到井边了，双手搭到井沿往下那么看，到底怎么回事？正在这个时候，说时那时快呀，杨雄蒋静两个人啪一下呀就抱着这个老僧腿往下那么一推，咚哗。再看这个老僧啊掉到井里了，花荣这个时候从这个墙后边可就过来了，把这弓箭按好了，三个人可就高了兴了。这个时候就听到井里边哇一声巨喊，跟闷雷差不多少。再看这三个人来到井边，一看有那么一只猛虎半沉半浮的身子， 有半个身子趴在井壁之上，就挣扎向往上跑，但是井壁之上都是青苔，滑溜溜的上不来，张着血盆大口在那吼啊，哇哇！一看这三人露过头来了，老虎更来气了，往上穿，噌，没穿上来，又掉下去了，哗！再看这三个人，心想啊，不定什么时候蹦上来，来收拾他了。这个时候，花荣那么一看，旁边有那么一个大石头，用眼往那边一瞅。两个人心领神会，赶紧过来了。三个人把这个大石头给就拿起来了，要这个大石头啊，700来斤。抬到井口之后，往下那么一扔，咚！再看那个老虎，哇！大吼一声，是没了声息。要说这三个人低头那么一看呢，头破血流死在那儿了。嗯，要说那个水呀，都泛上血花来了。要是这三个人可就高了兴了，拿了器械翻身来到这个庙里边四处寻找，找来找去可就看到他那两个随从了，那吃的呀都不剩什么了，但是能看出来。另外再找有那么13、14个包裹，一看呢一些男女的打扮，华容这么一看，哎呀，想必是这胡静给害了，这么多衣服要我看呢，哎，100-200人了，哎呀，真是狠的。哎呀，一看这个包裹当中有很多金银，要说蒋静把他们打扎起来背着缰绳，花荣和杨雄过去呢，在灶下抽那么10多个火把，就把这庙给燎了。烧完庙以后啊，要说这三个人从这个庙可就出来了，放开脚步往前就走，走来走去呢，日落西山。三个人走来走去，回头那么一看呢，一看那个火势还没灭呢。花荣就说：“要说这个胡静在这个庙里边不知吃了多少人呐，哎呀，真是今天把他烧了，以免。”在伤害别人，但是我估计他们肯定有同党啊，这个晚上咱们得多加小心，赶紧跑吧。这话还没说完，就听到边上哇哇哇，把这蒋静吓，哎喂，他们追来了怎么办？华荣就说，不要慌，咱们走肯定跑不了啊，哎呀，想一个办法吧。哎，这有大树，咱们爬上去吧。再看这几人可就爬上树了，要是这树7、8丈高，三个人上面可爬挺好。就听下边有人唱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胖的瘦的小的大的，人唱歌，把这蒋静吓，什么毛病这是？怎么回事？一看花荣在近前，他就问他兄弟。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虎鲸吗？我看不像啊。花荣也怕打扰下边这些，小声就说，不要慌，这些啊绝不是虎鲸，他们是被老虎吃了，化作伥鬼，为这个老虎清道呢。咱们杨氏三家有那么一个成语，就为虎捉伥，就这么来的。老虎给他们吃了，他们呢还帮老虎捉人，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啊。就看这些玩意儿啊在这个树下跳舞，其中有一个就说，啊，这些天杀的害了咱们家禅师，我们将军来报仇来了。要说花荣呢在那冷乐，然后把凋零剑可就摘下来了，搭在手中，说迟那是快，再看旁边一阵风响，花荣三个人透心凉啊！定睛那么一看，狂风过去，从林子当中出来了一个白鸽大虫，一声巨吼啊！半个山岗可都动了。要说那老虎站定身子，看着这个树就叫上了，
哇哇哇，
要我说这杨雄蒋静两个人那身子就跟烧饼差不多都酥软了但是呢再看这个老虎往上那么一蹦够不着，只好在下边叫唤。再看这个时候，这个花荣在上边冷乐呀，花荣两条腿夹定了树枝，把半个身子从这个枝叶当中可探出来了，伸手去招，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逗这个虎。这虎被逗来气了，用平生的力量往上那么一跳，哇哦，往上就蹦了。再看这个老虎越跳越近的时候，要说这花荣用尽了力气，早就打好工了，嘎吱吱吱，啪啪啪，射了两箭，跟流星差不多少。要说这两支箭正中老虎的眼苗打进去之后，噗噗，从那头可就穿出来了。啊、老虎死了，往地下那么一滚呢，哎呀，石子烂飞。不到一会儿功夫呢，一点气力都没了。杨雄蒋静两个人可看在眼里，可高了兴了，刚想往下来就想下树，花荣把他们俩给扯住了，你们往下看。再看那些伥鬼劈头盖脸的那眼珠像猫似的跟猫白天差不多少非常的吓人的不知道您看没看过外国恐怖片，外国恐怖片里边咱们中国经常拍什么恐怖片呢，叫僵尸，外国拍那玩意叫丧尸中国人还拍了一个片叫僵尸大战丧尸，要说那丧尸挺吓人的说书人这么有胆量也不怎么看呢，你看多了那个受不了那玩意儿。要说这几位这唱鬼这下边来回蹦，一边蹦一边喊，你们害我们的禅师，杀我们的将军，我们要报仇啊。要说这项如何是好啊。